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再过24天呢，就是圣诞节了。这个是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购物吗？是放假吗？是旅游吗？是家人团聚吗？还是别的呢？其实圣诞节主要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主耶稣的降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主耶稣的降生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救恩，带来了永恒的生命，带来了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降生最大的意义。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然而呢，这个是人要，这个是得着，这个是主耶稣所预备的，这个是救恩，这个是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人需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哈。今天还有那个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分享的题目都是叫做两个浪子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浪子的故事，在外的浪子哈。所以下一个礼拜的话，我们会分享在家的浪子。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啊。我们诵读的是这个是路加福音15章1-32节，稍微长一点，但是神的话语总是有益的哈。我们一起的来诵读神的话语，1、2、3，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就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的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从最浩瀚的宇宙到最微小的生物都是你所创造的，你创造诸天，你创造万物，你创造我们人类，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你就爱我们。主啊，谢谢我们的恩主，你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主啊，在我们人类堕落之后，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出于神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得了如此丰盛的恩典，但是多少的时候，如我们仍然是偏行己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要自己做主，有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有意无意就偏离了神你的心意。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在你有赦罪之恩，主，你不断地用你的爱，你不断地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总是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回到主你施恩的座前。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主啊，真的是有许许多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献上感谢。从岁首到年终，他们默默地摆上时间精力来侍奉你，来传染福音，主要在祷告当中扶持弟兄姊妹，他们奉献金钱，他们真的是能够在各种大事小事上服侍教会。主，你一一的来纪念大家的爱心和摆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也有身体软弱的，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医治我们心灵软弱的，你帮助我们常常的回到神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来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回顾你是怎样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带领我们又回到青草地上。求主你用你的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在任何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能够照着主你的恩膏，能够讲得充满了你的力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你特别的来打开弟兄姊妹的心，主要让大家存着谦卑受教的心，能够来领受你至圣的真道，让我们真的是不仅仅是听到一些主耶稣的比喻，听到一些的故事，乃是让我们从主耶稣你所讲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责任，以致我们快步来跟随你，让我们不再流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天父上帝的家里能够得着真实的丰盛。愿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也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这个是圣经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圣经的篇章哈。故事的这个背景就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呢，税吏是罗马当权者的代表， 他们负责征收，这个是过境税、贸易税、关税哈。因为呢，税吏他们非常的诡诈啊，因为他们常常欺骗，因此呢，他们是声名狼藉，受人鄙视。许多的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啊，要听他讲道，说明这个是耶稣跟这个是罪人税吏有点打成一片了，说明这个是耶稣在被遗弃的这个是人当中啊是很受欢迎的。税吏和文士呢，然后就看见啊，这个是耶稣和他们所鄙视的这个税吏罪人能够好像混在一起，并且耶稣还很热情地给他们讲道，他们就私下的议论，这个家伙到底是谁呢？这个人竟然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就开始议论耶稣。那么这个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啊，他们遵循许许多多啊，不仅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是条例，他们也遵循很多圣经外面的规条，并且呢，他们以遵守律法、遵守许多的规条而沾沾自喜。可是呢，他们的内心并不纯洁哈。主耶稣呢，因着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私下议论啊，就说了三个比喻，我们刚才读了。第一个比喻是什么？第一个比喻是丢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丢钱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什么？浪子的比喻，我说叫丢人的比喻哈，丢了丢人的比喻。其实经常大家说是丢浪子的比喻嘛，其实这个是孩子的跑出去了，所以我说是丢羊的比喻、丢钱的比喻，还有丢人的比喻。这三个比喻其实呢是一系列的比喻，核心的意思都是讲什么？都是讲神为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极其的欢喜快乐。不过呢，大多数的人读这个是浪子的故事的时候，都容易把这个是焦点放在哪里？你们读浪子的故事，焦点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小儿子，通常都是小儿子，然后给这个故事起名叫什么？浪子回头，对不对？所以非常的出名。其实呢，这个故事提到一个人有几个儿子？两个儿子。其实这两个儿子呢都是浪子，小儿子是流浪在外的浪子，是典型的浪子，是在外的浪子，而大儿子呢是流浪在家里面的浪子，是我们不容易觉察的浪子，是在家的浪子。由于这个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够分享小儿子的故事，在外的浪子啊。下面我们先来看小儿子的悖逆和苦难哈，小儿子的悖逆和苦难。路加福音十五章啊，这个是十二节啊。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哇，这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令人震惊的要求啊！按照当时的风俗呢，分家产是什么的时候？死了之后的时候，分家产是父亲去世之后的事情，只有父亲去世了之后才可以分家产哈。那么父亲去世之后呢？长子他其实可以得到双份的这个是遗产，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因此呢，大儿子应该是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这个是遗产，而小儿子的话，他得到三分之一哈。不过大家请注意，分遗产是什么？是父亲去世之后的事情。小儿子呢，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跑过来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哇！这等于是什么？等于他对爸爸说：“爸爸，我等你的遗产等了很久了，可是你怎么这么健康？可是你怎么这么长寿？哎呀，我等来等去你还没有挂，我真是等不及了。拜托拜托，你现在就把遗产分给我吧。”说白了，这个小儿子一心想要得到父亲的财产，他并不在乎他的父亲。哇，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这位父亲，面对这样的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你会怎么反应？可能一巴掌就打过去，对不对？在传统的中东社会，对这样的不孝之子啊，肯定是要痛打一顿，狠狠地教训一番，甚至可能还得逐出家门哈。然而呢，这位父亲并没有这样的做，圣经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在小儿子的要求之下，父亲提前把他的产业分给了大儿子跟小儿子。这位父亲一定是极其的悲痛，但是呢，因为深爱儿子的缘故，他没有痛打他的儿子，相反呢，他是忍着心中的悲痛，他照儿子的要求 提前就把这个是遗产分给他们了。然后分了遗产怎么样呢？第十三节哈，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哇，小儿子这个行动的速度真是光速行动，几天之内他就把他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是遗产都变卖完毕。他的遗产很有可能大多数可能是土地，可能还有牛羊等等这些东西。你想要卖掉一批的这个是牛羊，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再加上在古代这个是物流不是那么的通畅，对不对？要卖掉一些这个是牛羊物品已经是不简单的这个是事情了，要变卖这个是土地的那更加的困难，可能往往你得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买家跟你谈价格。但是呢，这个小儿子几天之内的这个是时间就把他一切的财产都变卖完毕，那他一定就说啊，现在是黑五，我打折五折三折两折一折，只要你买我都大甩卖。终于他很快他就卖出去了，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把父亲给他的遗产变卖成方便的这个是金银啊，这个是钱财啊。然后呢，他把这一切都收拾起来，然后就带着一个他的钱袋，然后就往远方去了。此时此刻小儿子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潇洒，对不对？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对不对？哇，小儿子心里在想，我现在终于手中有钱了，我可以往远方去了，我可以离开我父亲的唠叨了，我可以离开他的管束了，我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因此他就往远方去了。如果看英文的话，他其实到了远方的一个国家，可能到了别的国家，可能他尽量的离开他父亲，离得远一些，越远越好。到远方去干什么呢？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远离了这个父亲，而且怎么样？而且手中有 money 啊，有钱，所以小儿子就过上一种花天酒地、任意放荡、挥霍无度的生活。不过好景不长，第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哇，去放猪这个职业怎么样？可能我们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养猪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行业。可是你想想，在那个背景之下，那就是那个是犹太人的背景，根据摩西的律法，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猪是不能够吃的，很多人摸都不愿意摸猪。这个小儿子就落魄到一个地步，被迫去给一个外邦人放猪，一定是外邦人他才会养猪，所以他到了别的国家给外邦人放猪。他潦倒到一个地步，他想要吃这个是猪所要吃的这个是豆荚，但是人家也不给他，喂，不要吃，这是给猪吃的，不要偷不要抢哈，好好干活，那这是给我的猪吃的。所以这个是小儿子的话，他真的是穷困潦倒，陷入了绝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小儿子的悖逆和苦难。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这个是小儿子的悔改和回归哈。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啊，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是十八十九节哈。这个是苦难的话，往往可以使一个人醒悟。这个小儿子终于被他的这个是苦难把他打醒过来了。首先呢，他认识到他父亲的这个恩典和慈爱是何等的丰富，就连他父亲家里的故宫都是怎么样的，连他父亲的故宫都是口粮有余的。他终于认识到他当初是怎么样，是多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他终于明白他的父亲是多么的爱他，他在他的家里是多么的温暖和有福。其次呢，他告诉自己他要回到他父亲的家里，他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苦难 让他明白他自己的错误是何等的严重。我当初为什么要这样的逼我的父亲分财产呢？我实在是得罪了我的爸爸，我更加是得罪了神。他认识到他的错误严重。第三呢，他深深的感受到他早都已经失去了他自己这个是儿子的身份跟资格。他觉得他自己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已经失去了儿子的资格。他觉得我已经没有资格做儿子了，但是他想恳求他的父亲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当时呢，仆人啊，他是住在这个是主人的庄园里面给主人做工啊，主人然后给他们怎么样，给他们包吃包住，通常是这样子。因此的话，仆人要比较像这个正式员工，可是雇工呢，通常是什么呢？雇工通常是住在主人的庄园之外，一般是住在附近的这个是村庄里面，靠他的技能，靠他的体力赚点辛苦钱，基本上比较像临时工哈。所以小儿子醒悟之后呢，他感到他连当这个是仆人的资格都没有，他盼望他的父亲能够把他当做雇工，哪怕是工资微薄，但是至少他还可以养活自己，也不像流浪在外那么的惨了，想要吃猪的东西都没得吃。所以小儿子他非常懊悔他过去的这个是罪行，然后的话他想要回家，所以小儿子他就自己在他的心中来很懊悔，他就练习他的台词：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所以他练习他的台词，这也是他的内心话了。所以感谢神，苦难终于把这个是小儿子打醒了，尽管他不敢还奢望他的父亲能够重新接纳他为儿子，但是他盼望他的父亲还是给他一个活路，把他收纳为一个雇工。于是呢，他觉得啊，还是回到家，哪怕当雇工也比在外面流浪好。因此呢，他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所以我们分享了小儿子的悖逆和苦难，然后这里我们分享了小儿子的悔改和回归。下面我们来看老父亲的喜乐和接纳哈。第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照理来说，年轻人的视力比较好，而且是这个是小儿子回去找父亲，应该是这个是小儿子先看到父亲才对。可是在这里是父亲先看见儿子，然后接着这个父亲跑过去就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亲吻他。也许可能这位小儿子也已经早已经看见父亲，可是他没有勇气奔向他的父亲，他不知道该怎样的来面对他的父亲，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还愿意接纳他这样一个败类做雇工哈。然而呢，他的父亲应该是他的父亲可能天天都在盼望这个儿子能够回来，所以的话他早每天都在那里看他又没有回来，他又没有回来。所以的话儿子一回来他看见了，一看见的话相离还远，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父亲的反应啊，让小儿子感到极其的意外，也极其的感动。幸亏啊，他是预备了台词才回家的，不然的话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感谢主，他预备了台词，然后他就照着他的台词来说话。当然的话，所谓的台词也是他的内心话。小儿子他就开始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小儿子呢，他想接着要往下说，对不对？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可是呢，他这个话还没有往下说，他的父亲就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孩子回来就好，什么都不用说了。他的父亲马上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给他穿上这个是袍子， 给他戴上戒指，还有给他穿上鞋子，都表示什么？都表示不仅是接纳他，而表示要恢复他的这个儿子的地位。当时的戒指的话，可能他话还有 刻有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印件，你做合同等等的话，这个戒指的话可以盖一盖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你的签名，是这样子。所以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表示这个是父亲要恢复他儿子的地位。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小儿子，你回来就好，爸爸爱你，我不要你当我的雇工，你是我的儿子，爸爸仍然爱你。所以接着呢，所以他的父亲就立刻吩咐仆人们要预备丰盛的宴席来迎接他的小儿子回家，要有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宰肥牛，哇，要宰肥牛作为主菜。在那个年代，大家主要是吃素还是吃肉？主要是吃素。菜的话，那个是肉类的话，其实是高端产品，比较昂贵的，是珍贵的食品。而在这个是肉类当中呢，肥牛犊又属于最珍贵的美味啊。只有极其重要的这个是宴席，或者极其盛大的宴席，才会有肥牛犊。哇，因此的话，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哇，今天某某大人要请大家吃这个是肥牛宴啊，吃肥牛宴那不得了，有点相当我们吃满汉全席可能。哇，他说今天要吃肥牛宴，要大家都过来。因为的话这个某某大人他的小儿子回来了，他要用肥牛宴来庆祝，来款待大家，一起欢喜快乐。所以这位父亲要用一个盛大的宴席来欢迎他的小儿子回家，用他的爱，这个宴席就是他爱的表达，他要用他的爱，他的接纳来遮盖他儿子一切的过犯和羞辱。不过呢，这个是大儿子知道了却不高兴了。像那时候的话，这个是大儿子在田间嘛，哇，他回到家里，怎么离家还不太远的地方就听到这个是跳舞歌唱的声音哈，感觉好像有盛大的诗班在现唱，对不对？哈利路亚的呢，哇，怎么这么高兴啊？所以他就叫一个这个是仆人问怎么回事。仆人说，哇，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平安安的回来很高兴，因此的话就设宴款待大家。小儿子听了很高兴，不肯进去，所以父亲就出来劝他，他说进去吧，进去吧。他很生气，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但你这个小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家你倒把肥牛犊宰了，这样的款待他啊，我不服气。父亲对他说，哦，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在外的浪子，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首先第一方面，拒绝神等于拒绝生命和祝福。在这个故事里面，小儿子代表谁？代表罪人。父亲代表谁？父亲代表神。小儿子以为和父亲在一起是一种束缚，是一种不自由，是一种不幸，因此呢，他就要求父亲提前把这个是遗产分给他。他拿到遗产之后呢，赶紧变卖，几天之后远走高飞，任意放荡，挥金如土，过上他自己想要的自由自在的这个是生活。没想到不久之后，他就把所有的钱财都挥霍一空，身无分文，又遇上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困潦倒。小儿子想要离开他的父亲来自己谋幸福，结果呢，他失去了他的父亲，他失去了温暖的家庭，他失去了父亲的厚爱，也失去了一切的幸福。也许我们都不像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小儿子这么的离谱哈，但是多少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也有许多的自私、自我和自大，我们拒绝承认有神，我们拒绝信靠神，我们只相信自己，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办法， 我们通过自我奋斗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奋斗，不需要努力，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往往是说，我要通过我自己 的奋斗，但是的话，我同时我要完全掌控，所以的话，我要把神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因此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因此的话，我们自以为聪明，却不知不觉做了许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我们也得不着神的引导，得不着神属天的祝福和平安。我并不是说不信神的人都是大坏蛋、无恶不作，不是这个意思哈。不信神的人也有许多的人非常勤劳的工作，为人善良，乐于助人，生活幸福，也有，甚至可能也有不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时候不该做的事情、坏的事情，我们却做了，这是犯罪啊。也有许多该做的好的事情，我们却不去做，这就是亏欠。这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再好的人的话，他也会伤害别人，也会被人伤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是每个人都是罪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人对神最大最大的一个亏欠就是什么呢？人对神最大一个亏欠，那就是不认神。神用阳光雨露养育我们，我们不认神，神创造了我们，我们不认神，我们对神一个最大的亏欠就是不认神。就像你说，一个孩子对父母最大的亏欠是什么？读书不好吗？工资不高吗？这些都不是。甚至说，哦，你犯过一个罪，你曾经坐过牢，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亏欠吗？这都不见得。如果一个孩子不认自己的父母是父母，这就是他最大的亏欠。我们对神最大的一个亏欠就是不认神为神，这就是最大的亏欠。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有两个层面呢。第一的话，当我们的肉身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和神是隔绝的，因为我们不认识神，这就是罪，这就是死。第二的话，当我们死后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因为每个人都有罪，要面对审判。那么一个有罪的人结局在哪里呢？这个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与神永远的隔绝，这就是一个罪人的结局。不过感谢神，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普遍恩典里面，我们有阳光雨露；在特殊恩典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了救恩。感谢神。小儿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拒绝神等于拒绝生命和祝福。第二方面的话，这个浪子的故事，在外的浪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总是快乐的接纳悔改的罪人，神总是快乐的接纳悔改的罪人。前面我们提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故事背景是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耶稣和他们所鄙视的这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就私下议论他们说，啊，这个人接待罪人又跟他吃饭，耶稣可能不是个好人。他们对耶稣有许多的议论。主耶稣因着他们的议论就说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丢什么？丢羊。第二个丢钱。第三呢？丢人。这个就是那个是浪子，就是浪子的比喻。所以丢羊的比喻最后的时候是找到羊为结束。接着主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而丢钱的比喻呢，最后的比喻就是找着那块钱，然后的话找着的人欢喜快乐，跟别人一起欢喜快乐。接着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的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而在浪子的比喻呢，最后是小儿子回家，大儿子却为此不高兴，父亲就出来劝他。父亲怎么说？哦啊，你常和我同在，这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由此可见，这三个比喻是一个系列，核心的意思都是讲 神为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极其的欢喜快乐。浪子回家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的爱和饶恕能够赦免和挽回一切的罪孽过犯，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不管你曾经怎样伤害过别人，不管你曾经怎样糟蹋过自己，天父的家里始终是口粮有余，恩典丰沛，没有任何的罪恶是天父上帝不能够饶恕的，没有任何的罪孽过犯是天父上帝的爱不愿意挽回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盼望你也能够思想，盼望你也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有限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受痛苦。但是呢，神因着他的大爱，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三天后他又复活升天，显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们，盼望你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你能够得着永生，得着这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盼望你在聚会结束之后你告诉我，我盼望和你进一步来谈一谈福音，来分享福音，或者你告诉带你来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告诉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同工，你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和你们进一步的来分享福音，愿神赐福你。第三方面的话，我想我们应该要殷勤的传扬神的福音。对我们而言，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不需要付代价。小儿子不是因为他已经弥补了他的过错，父亲才拥抱他亲吻他，小儿子真心悔改之后，他踏上回家的路程，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神的爱、神的赦免、神的接纳、神的救恩就白白的临到我们。对天父而言呢，他却付出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让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预备了这个救恩。因此神的救恩是无价之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福音是如此的宝贵，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传扬神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因信福音而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得着这个属天的祝福，也是神的心的满足，是神的名的荣耀。这样的话，开布道会是传福音的一种方法，但我认为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平时给自己的朋友，给自己的同事，给自己的邻居传福音。你平时有机会跟他聊天，有机会跟他吃午餐，有机会跟他散步，他心烦的时候跟你聊些事情，然后你逐渐逐渐的你就介绍你的耶稣给他，耶稣怎样的来带领你的人生，走过人生的低谷，在你丰富的时候，在你又跌倒的时候，神怎样的来扶持你。所以我们有机会在私下的场合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邻居，给我们的同事，给这些身边的人传扬福音，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在给他们传扬福音的时候的话，同时也包括要努力的邀请他来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我也邀请你来教会啊，世界那么大，来看看嘛，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所以你鼓励弟兄姊妹，他说我不了解，我没有这个信仰，你没有这个信仰，你来听听我们怎么唱诗歌嘛，讲道嘛。所以可以邀请弟兄姊妹来做礼拜，并且他鼓励他，你还没有信主是吗？我们有慕道班，我们有福音班，来听一听，我们可以跟你分享。所以鼓励他们参加教会的福音班，这样呢，这个是福音的朋友，他们就能够比较有机会听到完整的福音。不是说开布道会不好，开布道会有些时候一两个小时，你很难很整全的讲完整个福音， 但是的话，你私下给朋友传福音，你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回答他的疑惑，带领他来到教会，而且来参加什么福音班，能够整体的课程能够把整个福音讲得比较整全，他们有任何的疑惑呢，也能够得到比较具体的解答，这样呢，福音朋友就比较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福音。今年12月22日，这个礼拜天呢，是我们这个是国语堂啊，我们有这个是诗班献唱哈啊，当然的话我也会分享福音的信息，虽然不是布道会，但我们也会分享福音的信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努力的带领你的朋友啊来参加，这个是我们的主日的敬拜，我们也有诗班的献唱，其实的话每个礼拜都有，我觉得每个礼拜大家那个是 worship team 带领我们唱的也很好，感谢神。而我们整个十二月的主日信息其实都有很浓厚的这个是福音的信息，比如说今天的讲的叫什么在外的浪子，这些是福音的信息，下次的信息在家的浪子也是非常浓厚的福音的信息，整个十二月都是。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其实也不仅仅是十二月份，无论我们平时讲什么的题目，我们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谈到福音。你说旧约预表基督，新约 是讲是这个是福音书，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书信的话他会解释基督，所以我们无论讲什么样的题目，其实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谈到福音。因此的话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多多的带领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是主日的敬拜，参加我们的福音班啊，也在其他的场合给他们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多多的领人归主。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在外的浪子，我们分享了三点内容，小儿子的悖逆和苦难，小儿子的悔改和回归，老父亲的喜乐和接纳。我们也有三方面的主要的思考和应用，第一，拒绝神等于拒绝生命和祝福，第二，神总是快乐的接纳悔改的罪人，第三呢，我们应该要殷勤的传扬神的福音，阿们。所以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低头有点思考，有点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就是那位在外的浪子，过往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要我的人生我做主，我们逃避神，我们想一心一意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显出我们自己的愚昧，但是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透过不同的环境，透过不同的人事物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你的爱，你没有因为我们犯罪就放弃我们，你乃是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也知道多少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有许多偏行己路的时候，天父上帝，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愿意的来回转归向你，让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在按着神你的心意行事为人，才能够领受属天的祝福，才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主啊，愿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你透过你的爱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时常的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诗歌回应牧师今天的信息。 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毅，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毅，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